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九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初秋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盼望。在祷告方面，有时候我们也当祈求流泪的恩赐，借着忧伤使你灵魂中刚硬野性的部分得以柔和。当你向主承认自己的过犯时，就必从他那里得到赦免。灵修笔记之后，我们就在万族祷告祭坛为保加利亚祷告，期待您的同声阿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是你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麦琴读经笔记第103天，灵修经文利未记17章，诗篇20篇到21篇，箴言书31章，提摩太前书2章。敬拜耶和华的族类。神啊，今天所读的旧约律法乃是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羊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外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你用这里的话教导我如何是敬拜耶和华的族类。从字面去研究和解释这里的条例，是无法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杀一只羊都要拿到会幕门口，这似乎非常困难，所以有人解释这是指以色列人献祭之事，而非平日的宰杀牲畜。但即使是献祭，必须要迁到会幕门口宰杀，对于以后的以色列人也不现实，他们不再是居住在同一个区域，而是遍布在迦南全地，从遥远的家乡带着牛羊到耶路撒冷圣殿去宰杀也很不现实。因此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圣殿里已经有许多买卖牛羊鸽子的人，方便人献祭之用。实际上圣经首先当然是为当时代的人所使用的条例，当时这些以色列人刚刚被带离埃及，他们原来随着外邦的风俗时常献祭给他们所以为的神，现在会幕刚建立，若非这么严格的条例，以色列人是无法习惯于单单献祭给耶和华神，成为单单敬拜上帝的族类，一定还会随着以前的风俗习惯地去献祭给鬼神。但圣经不仅是给当时代的人，也是给各个时代属神的儿女，因此就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和遵守，而是要遵行其中的经义。这里的经义就是要成为敬拜耶和华的族类，单单献祭给神，也单单依靠他领受耶和华神的赐福。 真正献祭给神并领受神所有一切丰盛赐福的唯有耶稣基督以及在他里面的族类，这就是诗人所祷告所预言的情形。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这是耶稣基督的顺服和献祭。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就见证了这诗篇所祷告所预言的。所以诗人进一步祷告说，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你以美服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动摇。这王就是得胜的基督，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坐在神右边的王。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从他得王的生命，就成为敬拜耶和华的族类。只是我们是否真这样经历到呢？首先，基督徒需要为万人代求，这是敬拜耶和华的族类的责任、使命，也是权柄。对于世人，他们没有基督的生命，与神是隔绝的，哪怕他们知道有上帝，相信有上帝，但是他们也无法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不在基督里的人是无法到上帝面前，无法在圣洁的上帝面前站立得住。若神向他们显现，他们立刻就被击杀。因此上帝对他们是隐藏的，但不是离弃了他们。神愿意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因此需要我们代求，为万人代求。即使是地上的君王和一起在位的尊贵人，都需要基督徒代求。你我知道吗？你我还为自己没有地位、没有知识、没有能力而哀叹吗？你我是领受王的生命，我们理当为万人代求。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信心和爱心，是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看自己，那当然无力去代求。我们自己都没有在基督里单单敬拜和顺服上帝，那当然无力代求。但是我们若愿意悔改，立定心志在基督里，我们就会成长。有一天你真的会举手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是如此。在基督徒团体中又是如何呢？神的心意乃是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女人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也就是神教导男人，男人教导女人。创世之初就是如此，神教导亚当，再从亚当取出肋骨创造夏娃。这当然不是世俗之中男尊女卑的观念，这是神的次序，正如圣父圣子是同等的。但是在次序中，圣父发出命令，圣子顺服执行。神所设立的男女本就是平等的。神的理想次序乃是男人举手祷告，女人学习顺服，这也是在基督里才是完全理想的次序。但人不是都有信心，也就是说人都是不完全的，因此基督徒的团体中当一起学习成为完全。基督徒团体中虽然都有基督的生命，但是也需要彼此代求，这是由于不同的人顺服基督的程度不同。多顺服基督的 要少为顺服基督的代求，这是代求和服侍的原则。耶稣基督吩咐说，大的要服侍小的，大小不是指职位的区别，不是牧师一定比普通信徒大，而是指顺服基督越多的人越大。你若顺服基督越多，你会看见你的弟兄姐妹甚至牧师的不足，这时你不是批评论断，而首先是为他代求，使他快快成为单单敬拜神的人。因此这个大的若是女人，就应当承担起服侍小的责任。如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若基督徒团体中的男人还是生命幼小的基督徒，就需要爱主的女人去教导他，为他代求。这并非是辖管男人，相反乃是帮助男人。如那才德的妇人，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就是帮助。而男人真正成长起来，知道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成为因顺服基督而单单敬拜上帝的人，就知道保罗所说的只是针对特定的女人群体，就是那些没有顺服基督却喜欢去辖管男人的女人。就如被魔鬼欺骗的夏娃，她已经辖管亚当过久，所以亚当会毫不犹豫地吃下他所递过来的果子。而对于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的女人，顺服基督的男人一定会非常尊重，不但愿意听从他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真道，也必视她为灵性的母亲。这就是女人必在生产上得救的含义。神啊，我们因为基督已经成为敬拜耶和华的族类，只是我们常常因为没有顺服基督，让基督居我们生命的首位，所以还是常常软软弱弱。我求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和爱心，真愿意随从圣灵，让基督居首位，好让我们成为万人的代求者，将神的荣光向世人彰显，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感谢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是欧洲东南部的一个国家，国土面积为 11.1 万平方公里，首都是索菲亚。2022年的时候，保加利亚人口是644万人，是议会制共和制的体制。保加利亚的教育比较发达，在东欧巨变之前居世界前列，知识和技术基础也是居世界和欧洲最好之列，但是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保加利亚现在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高失业率和贪污依然阻碍了进步。虽然第五世纪开始就已经建国，历史上却很少处于独立的状态。1990年以后建立了多党制的民主国家，2007年加入了欧盟。保加利亚的基督徒人口占 80.24%， 以东正教为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天主教和新教在保加利亚属于少数派别，新教则是19世纪传入的。保加利亚的东正教是在公元845年到865年正式传入的。1018年保加利亚被拜占庭帝国征服，1186年保加利亚独立。14到19世纪，保加利亚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1870年，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建立了自治教区。1947年到1989年，正教会在宪法中曾被取缔。1990年组成了多党制的民主。1997年实行民主改革，承诺取缔一切宗教歧视。天主教在9到14世纪期间在保加利亚传播，后期传教士多属于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1990年12月，保加利亚与梵蒂冈正式建交。新教是于19世纪传入，其中美国公理会是在1856年传入，美国卫斯理宗是在1857年传入，浸信会于1865年从俄国传入。五旬节派于1921年传入， 自1970年以来，许多福音派教会陆续传入。自1990年开始，新教中以灵恩派发展最为迅速。现在就让我们同心合意来为保加利亚代祷守望。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在电波中，在万族祷告祭坛上，我们同心合意将保加利亚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祈求你来眷顾，祈求你来施恩。亲爱的主，保加利亚1947年到1989年间，因着前政府的统治，至今依然是满目疮痍。贪腐、各种犯罪以及贫穷对于很多人的生活都造成了影响，堕胎率高于生育率，离婚的例子更是随处可见，人口的增加不及老化的速度。主，我们祈求你就来怜悯保加利亚的执政掌权者，求你赐给他们谦卑的心，愿意寻求你，愿意寻求符合圣经价值观的治国之道，在国际外交上也能够寻求智慧的合作，面对国内百姓真正的可以行公义好怜悯，不只是发展经济，也在教会复兴上给予更多的支持。亲爱的主，教会是这个国家的灯塔，为着基督教信仰在这个国家有着美好的历史根基和传承，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你继续来复兴，使现如今的教会能够成为这个社会的正义和仁爱的影响者。祈求你也来引领教会，能够在种族冲突激烈的情况下彰显你的爱。亲爱的主，保加利亚的东正教教会需要新的更新和生命。前政党统治造成的激烈对立不仅削弱了教会的力量，它的影响到如今仍未消减，仍有很多地方有着明显的冲击。主，我们祈求你的灵来行使你的医治之能，行使你的和好之爱，也带领东正教会在属灵生命上更加的丰盛，也再次被复兴点燃。亲爱的主，为着保加利亚在上世纪1980年代严酷的灵性镇压转化为今日的灵性开放，福音派基督徒在这些挑战之下依然能够有所增长和成熟，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教会之间现如今已经有了比较多的连接，但是仍需要有进步的空间，求你来引领。保加利亚的福音联盟连接着每一间教会，透过共同行动与发展，使福音传遍整个国家。主，我们求你继续将美好的意象显明在这诸多的教会当中。首都索菲亚虽然已经有许多教会，但是仍旧不够，仍旧有数千个村庄需要建立教会。主，我们祈求你将农村地区的属灵需要放在城市弟兄姐妹的心中，求你使他们不单有这样的看见，更能够有这样的行动，积极地走进乡村来传福音，来建立教会。求你引领他们在福音的共同意向上能够有看见，有实现。亲爱的主，保加利亚的教会牧者透过寄宿学校和非正规的培训课程，获得了服侍众人的良好训练，但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成功神学以及东方各种宗教场所差派的宣教士和教师都吸引了不少的信徒。主，我们祈求你来怜悯教会的牧者，能够给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纯正的真理方面的教导，也引领他们能够归正在你纯正的信仰当中。请你除去这些异端邪说对于他们的迷惑和搅扰，也斩断这些异端邪说的继续蔓延和发展。主，求你也来引领教会的弟兄姐妹，透过牧者的教导，能够有分辨假先知的能力，能够有智慧的识别和看见。亲爱的主，为着保加利亚的宣教机构，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无论是从保加利亚出发的，还是进入保加利亚进行跨文化宣教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祈求你加给他们火热服侍你的心，渴慕爱你的心，在宣教事工上能够靠你有力量、有智慧，也有更多的忍耐和爱心。保加利亚的宣教士前往欧亚非三州宣教，并且到邻近的国家也进行短期宣教，求你纪念他们的劳苦，纪念他们的脚踪。求你也将全球的宣教意向放在保加利亚的教会，引领他们看到福音的需要， 看到要收割的庄稼。亲爱的主，保加利亚宣教中心有时并不看好保加利亚的宣教环境，但是学习当地文化和语言的宣教士以及代职宣教的同工可以协助领袖的培训，求你也帮助他们能够更顺利地与国人一起向较少听闻福音的弱势群组来传福音。求你也预备更多的国外同工，帮助每一位国内的同工都能够找到实用的基金募集管道，也帮助他们能够善用资源，在你的爱中有智慧的运用。亲爱的主，保加利亚的少数民族过去在主流社会遭到霸凌，而歧视至今依然存在。不同民族和宗派信徒之间如果能够达成真正的合一，必然是一个有力的见证。祈求你来怜悯在保加利亚的卢美利亚土耳其人，这个民族信靠你的人数比较少，求你引领宣教士可以进入其中，可以有针对他们本民族的宣教方式来见证你的美名。米勒人是一群受压迫的土耳其语的吉普赛少数族群，在1990年代曾生发万人归主的运动，当时有人借着异梦、异象或医治特会信主。主，我们祈求你继续来怜悯这个族群，继续差派使用土耳其语的基督徒，帮助这些受压迫的吉普赛基督徒接受门徒训练，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学习你话语的机会。主，求你也来眷顾保加利亚的穆斯林，他们住在南部，受到保加利亚基督徒及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的排挤，他们的会堂并不多，求你差派宣教士可以进入到他们的族群当中，在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能够给到他们有身份上的认同，使他们不产生距离感。主，这些保加利亚的少数族群需要你的眷顾，求你来翻转，求你来施恩。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你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相信我们的同声阿们已蒙神的悦纳和垂听，愿意我们在个人的灵修时间也能够为远方的万国万族来祷告。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盖。万民